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卢文。
弟兄姊妹好，我是罗文辉。
哎，罗文辉
啊，卢师好。
请问你喜不喜欢先知？
先知啊，非常好，我觉得那个先知很有性格，很有那种勇气去传讲神的话语。我希望自己也能够有这一种啊，先知这种素质、
恩赐、
恩赐、
哎、信息。
对对对，
但是先知一般都不得好死的吧？
那真的，这是个事实啊，因为他们真的为了传讲神的话语呢，要面对很多压力，很多反抗的力量，结果很多人真的好像卢文牧师刚才所讲的，没有好死，不得好死。
嗯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听众朋友啊，我真的要劝劝你，
嗯，
留心听先知的话语。
当然呢，他们是神的仆人呢、啊，他们传讲的都是神的信息，是神的心意、
啊。嗯，那所以你现在听讲道啊，你就要留心的听、
哎，
特别是那个传道人讲神的话，你要真的留心的听。那么他有这倍的时间，你不要反抗。哎，你现在骂我不听，
哎，这好像是人的天性啊，劣根性。那、嗯、好像你骂我，我就不愿意听啊、嗯，就这样。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求神给我们那个这个谦卑的心。
我偷偷告诉你呢，罗文辉跟我主持那个先知书的讲论呢、啊，我们都得到很大的益处。
对啊，是一个很好的复习温习啊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来那个弥迦书。
嗯，
弥迦呢，他是谴责腐败，
就骂那个腐败的人。
不公平，跟宗教下面的假的标准。
嗯。
所以呢，听众朋友，你是负责一间教会的时间呢，不要你说的就算，你觉得你一定是最好的标准等等呢，你都要小心。
对，因为一些宗教领袖呢，很容易拿出一些宗教的名词作为一种幌子，我们说啊，拿出来好像有招牌一样，但是骨子里面呢，却是一些骗人的一些新的事情。
有些时间呢，把传统或者是你的理想，把它摆到比圣经的标准更高。
哎，对了，这人的传统、人的思想高于圣经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。
嗯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我们教会做的事情，或者是我们有任何的评论呢，就应当以圣经的标准为依归。
对啊，圣经是我们的蓝本，是最高的标准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看看那个弥迦书最有名的一个讲论，就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。
对，我非常喜欢这一节圣经啊。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是这么说的。
你再慢慢来，多讲一次，等到听众朋友可以翻开圣
经。行行行，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，六章八节，圣经说呢，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
等一等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圣经的教导呢，我有一点不明白，请罗文飞指示指示。
哦，那照我自己的理解呢，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向我们所要求的其实很简单啊，是什么呢？已经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啊，什么是善呢？神早已经说了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行公义。就是实行公义啦，好怜悯，有一个怜悯的心啦，
爱心，
爱心，对。还有呢，就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
嗯，那么我整天嘴巴里都说主啊主啊都不行了
啊，不行啊，
我很属灵的哦。
因为嘴巴说呢，并不是实践，并不是实际的行动啊。神要求我们的呢，是要在
内心
行动上，
内心
还有外面的行动配合。
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，那弥迦这样子说呢，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那传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，那不必传福音啊。
其实啊，传福音里面也应该包括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因为传福音不光是单单用口头用嘴巴去说嘛，你要有一种实际的行动。比方你看见一些贫穷的人，他们没钱，真的，如果你有钱的话，应该给他们一些钱帮助他们，这是一种好怜悯的实际的行动。
那你多讲那个行公义，好怜悯，传谦卑的心，那么这样子会不会给人骂你是社会福音？
我想不会，因为 我相信神爱我们这些人呢，是爱我们整个人。
嗯，
如果我们在物质方面有需要的话，神还是会顾念我们的。
嗯，所以我觉得呢，罗文辉跟卢文谈到那个弥迦书，谈到那个刚才那个第六章第八节，这是宝贝的不得了。
对啊，
我劝听众朋友呢，你真的要注意你整个的人，你的内心跟外在的行为。
嗯，
你都是真的行公义好怜悯。
嗯，
那么你这个人呢，也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，你就是一个很不同的基督徒了。
对，卢牧师，我就想起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呢，雅各说，如果你看见你的弟兄姊妹他是赤身露体啊，没吃没穿的，那你就说，哎，你回去祷告吧，平平安安的回去。雅各就说，哎，这不行啊，你要帮助他，实际的帮助他。这雅各的教导呢，跟弥迦的教导是一致的。
对
啊，就是说你需要有实际的行动去配合你内心那种怜悯。
我刚刚在中国城市里头回答一个这个好像矛盾的问题。
哎，
因为教会里头有个争论，我们应当是谈因信称义嘛，罗马书里头的因信称义嘛。为什么有人说呢，你要给你的行为给我看，证明你有信心？
对，其实这个信心跟行为呢是一致的，有真正的信心的人必须有真正的行为。
我就表达呢，雅各书里头讲的那个信心呢，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了，
对，
已经有好的行为来证明他的信心是真的。
嗯嗯嗯，因为反过来说，你没有这个实际行动去表达信心的话，你的信心就是假的。
好了，我们那个很喜欢弥迦书那个第六章第八节，听众朋友，我劝你呢把它背起来。
对，
好了，现在我们来那个拿鸿书，请问罗文辉，你对拿鸿书有什么认识呢？
啊，这个认识真的很少啊，老实说。但我记得以前念神学的时候稍微详细的读过一下呢。
嗯，
这个拿鸿书其实主要是骂这个或者说骂那些反对神的国家啦。
嗯，
同时也预言一些国家会受到神的惩罚。
嗯嗯，那个约拿的信息呢，我们谈过约拿书啦。
对啊，
这是使尼尼位的人呢悔改，那个是主前800年的事情。拿鸿呢，就是主前625年的先知。
哦，就是170多年之后的事。嗯，
对了，那么表示呢，尼尼位的人呢悔改，但是不是永远的。
嗯嗯嗯。
那么现在呢，那个残暴的亚述人，尼尼位就是亚述的首都啊。
对。
那么拿鸿对那个残暴的亚述人呢非常憎恨。
嗯嗯嗯。
那么城中呢充满了残忍啊、卖淫啊、强暴啊、压迫啊、背叛神啊等等的罪行。
嗯哼。
那么导致他最终呢，在那个主前412年陷落在巴比伦的手中。
嗯嗯。这个亚述国呢，据我所知，在拿鸿那个时代还是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。
嗯，
但是国家里面呢充满着仇恨啊、强暴啊这些，刚才罗姆斯说了。但是后来呢就发现这个在过了100多年之后呢，就是在主前412年，他就在巴比伦王的手下陷落了。
嗯，
就等于说他已经让巴比伦国取缔了。
没有一个皇朝是永远兴旺的。
对啊，尤其是那些经常犯罪的国家，嗯，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的。
那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永远不犯罪的。
那当然了，我们都是人，我们有罪性啊，
所以要小心在神的面前呢，嗯，好好的警醒。
对，有时候我们太强调了神的慈爱，神是我们的阿爸父，那他当然是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应该多想想，我们是人，有犯罪的可能，也实际上真的犯了罪，我们应该也多想想神那个公义审判的一面。嗯，好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真正的属灵圣洁的生活。
对，因为我们常常谈到神的爱，就忘记了人的责任。
哎，对，是啊，人呢，这是人的很麻烦的地方。我们都希望神永远对我们是很慈爱，但没想到神其实也会审判我们的罪的。
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看那个 哈巴谷书。
嗯，
那么哈巴谷先知呢，他在看见亚述的坠落，跟巴比伦呢，哇，来了，接棒了，成为这个世界的霸主。
嗯，
也许他亲眼看见过耶路撒冷第一次被那个尼布加尼撒皇啊，他的军队，哇，这是
毁灭了，
毁灭了那个耶路撒冷。
嗯嗯，
他的心灵呢，深深为这些大事情困扰。
对 对, 对。
那么他从他的心里头呢，他发出这个呼求，这个呼求呢，我请那个罗文飞念给你听了吧。
啊，这是哈巴谷书的第三章第二节。哈巴谷先知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”三章二节。
那我们从前呢，就常常喜欢那个复兴那个字，那个第三章第二节。
对对对。
那么其实我们在求的呢是灵性的复兴。
对啊，
教会的复兴。
嗯，
但是这里呢好像谈的不是这个，是不是？
这个复兴其实它是求神的工作能够彰显出来，让人能够很明显的看得见，是这个意思。
但是从人与神的关系呢，求神复兴他的作为，在发怒的时间以怜悯为念，这个也很好啊，很宝贝，我觉得。
对，因为哈巴谷先知呢，他看见当时的以色列国是非常的荒凉啊，没有人去纪念神啊，或者是敬畏神的人是好像越来越少。
嗯，
所以呢，哈巴谷先知就希望神一方面惩罚那些不纪念耶和华的人，惩罚那些冷淡的人，但同时呢也希望神表达或者是彰显他那种对人的怜悯啊，让人能够再一次重投他的怀抱里。
那么我觉得呢，我们的教会啊，中国大陆的教会，或者是有什么警方凄凉，或者是个别的基督徒，你在神的面前求神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发怒的时间以怜悯为念，很好啊。
对，我觉得尤其是我觉得这个祷告最值得我学习的呢，就是他提出了公义和慈爱两方面都提出来了。
对，
神有公义会审判，神会发怒，但同时呢，神有怜悯有慈爱，他会怀抱我们，所以非常好啊。
现在我们看那个西番雅书了。
西番雅书，
西番雅书呢，这位年轻但是来自贵族之家的先知，先知很少，是很有钱的，
是例外，这个是
是例外啊。那么他对耶路撒冷的情况有很清楚的认识，他对百姓是言辞斥责，号召他们悔改。他认为呢，只有转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才是唯一的希望。
我觉得非常难得，这个西番雅先知呢，他自己是个有钱人，他应该呢，按理说啊，我自己理解，他应该很容易学习到那些有钱人的那种气质啊，
败坏，
败坏啊，喜欢吃喝玩乐，但是他没有啊，他很有神那种心肠。
我觉得罗文辉，你还看那个西班牙呢不够清楚的，他不但是有钱，他是贵族啊，
就是吗？
有地位，有钱有地位，
那
有人有钱没有地位的嘛？
嗯嗯，
啊，你罗文辉有到底是你是哪一种？有钱还是有地位？
两样都没有。那我就说，如果西班牙先知他作为一个有地位有钱的人呐，他应该就是高高在上，他应该看不起那些平民百姓他们的苦啊，更不能理解神的心肠。但是他的例外的地方就是他真的很明白神的心肠，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。
听众朋友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不同意罗文辉这样讲。他不是很有钱，但是他不穷。
哪里啊？我也不会富到哪去。
他不是很有地位，但是因为是神的仆人、传道人，我觉得他很有地位。
哦，这是神给我们那个特别的属灵的福分，可以这么说。
嗯，
但是在人看来呢，在社会上，我们不一定有那个很高的社会地位，应该这么说，
也不一定，在某些基督徒多的国家呢，传道人的地位很高的。
哦，那倒是。
那么我们盼望中国里头的传道人呢，将来你的地位更高。
嗯，
因为国家尊重你的宗教信仰，那么传道人呢，变得是专业人士。
对。这个也是好的，我认为，圣经也是这么教导我们嘛，叫我们为国家的领导来祷告，为我们国家祷告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希望我们在地上能够平安度日，能够敬虔的敬拜神。
对，对，
那来了，哈该书，
哈该，
哈该书呢，这位先知呢是归回之后呢，在耶路撒冷做先知的第一个人，
哦，就是被掳回归之后。
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他主要的目标呢是刺激跟鼓励犹太人去重建圣殿，
圣殿，嗯，
恢复当年景况的这个伟大的工作，是重建圣殿是他的主要的工作。
哦，这是被掳的时候这个圣殿已经被毁了，
嗯，
那但是现在他们回归之后呢，就是要重新建好这个已经本来毁掉的圣殿。
所以他有一句呢，这被老百姓的话，请你念给我们听好不好？
哦，好，在哈该书的第一章第四节，哈该说呢，这殿就是圣殿啊，嗯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
什么叫做天花板的房屋啊？
这个天花板的房屋跟我们现在的天花板的房屋呢不一样，但是据我了解呢，所谓天花板的房屋在那个时候就是指那些装潢非常好的，
对，
通常就是有钱人住的一些大房子，很漂亮的房子。
那么这殿依然荒凉，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，这是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？
这里是很明显，很明显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啊。
嗯，
你看神的殿，这个殿就是敬拜神的地方嘛。
嗯，
这个地方现在是非常荒凉，破破烂烂的，是个破房子啊，
嗯，
根本不像样，不像一个圣殿。但是呢，人呢，我们这些以色列人，嗯，反而是住一些大房子，很漂亮的房子，这不是很不像样吗？
嗯，
那这个是叫人的心爱主，
嗯，
爱那个神的教会啊。
对。
但现在反过来呢，我觉得呢，很多人呢，就是整天的去把那个教会弄得越来越漂亮，
漂亮，嗯，
花很多的钱在那个建筑物当中，
嗯，
那么有没有问题呢？
我自己这么看法，我认为一个圣殿，这个教堂啊，这个建筑物建得很漂亮，本来没什么问题，因为，大的房子可以容纳更多的会众去敬拜嘛，这样好，
嗯，
或者是那音响效果，唱起诗来呢，也那个效果也特别好，对啊，
嗯，
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花太多的精神、时间、金钱在这方面去建造，但是人的属灵生命没有这个素质，或者是人根本不懂得去敬拜神，没有圣经的教导，哎，我觉得这是问题了。
嗯，那现在我们国内呢很多的是家庭教会，
嗯，
根本呢没有什么装饰，
不可能有啊，对啊，
也不必花钱，
对呀，啊，对。
我觉得呢最要紧的是神跟我们同在，
对。
那么你心中有神，神跟你同在，那么你传扬神的名，荣耀归给神，哦，这样子什么问题都没有。
对啊，这个有属灵的素质的时候呢，属灵的内涵呢，那整个教会就有这个教会的属灵生活。
所以其实我们呢，应当呢爱神，
嗯，
当你的心归给神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，对不
对？
对
对。所以呢，我也特别劝劝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聚会，你不要有那种犯罪感，不会有这种感觉。但是重要的是，那个重点呢，就是你需要经常反省你的属灵生命，
嗯，
你对神的感觉是怎么样，神的感情是怎么样的呢？
对，那你奉献金钱呢？
嗯，
那么单单奉献给教会，那个把教会弄得更漂亮，而忘记了神最关心的人，
嗯，
这个是错的，这个是错的。
或者是拆船呢，传福音的事情，应该更多的投入我们的钱财啊。
哎，罗文飞，你也喜欢拆船呢？
哦，我当然应该关心啊。
哎呀，你跟
我跟你学习嘛，
你跟我无人同心哦啊。好了，下加利亚书，
嗯，
那么他呢就与哈该同时工作的背景呢也是一样，那么他大概呢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先知，神呢藉着他向所罗巴伯，这个人你认识他吗？
这个所罗巴伯是其中一个领袖，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。
哎，他的造的是什么？重建圣殿，还是重建城墙？
是重建这个圣殿。
哎，重建圣殿是不简单哦。
当然不简单，因为这个圣殿那个建造是非常复杂的。
嗯，后来建好了，他们对着那个新的圣殿也觉得满心凄凉啊。
对呀，对呀。因为这个圣殿曾经荒凉了好长的时间，那么现在重建，那种感觉啊，那感触啊就很大。
嗯，那那个夏加利亚呢，有一句呢非常好的道理呢，我们也应当学习的。
哎，这个也是我的其中一句非常喜欢的金句。
嗯，好，
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第六节，四章六节，圣经说呢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
那现在呢，很多人呢就靠他的势力，觉得呢我掌权就没问题了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。
嗯，
有人是靠才能，他多念书，他懂得怎么样去做办事的才能、
学问
等等。那现在呢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请问罗文飞，你是在有没有一个真的这样子的体会呀？
我发现我自己也很多时候呢会真的靠自己的力量，过于靠神的力量。我想这个也是人的一个很大的劣根性啊。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神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靠你了。但是当我们有一些学问、有知识、有经验的时候，我们就靠我们的经验知识，反而没有那种依靠神的那种单纯的信心了。
其实呢，这个跟人做事情啊，到底你是在做的时间有没有祷告、仰望神、依靠神，或者是呢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很多教会的领袖呢，他做事情的时间，他祷告是象征式的。
象征式的，
那好像开会啊，
很敷衍的。
开会开很长的会，开会前做两分钟的祷告，他以后就是按势力按才能了。对不对？
好像是一种习惯，就是说祷告好像是一种习惯。人人都祷告，那我就祷告吧。但是没有这种真正依靠神的心。
那么基督徒领袖们记牢了，就是要依靠神的灵。放能成事。
对，有时候我们一直的转我们的脑筋啊，用尽我们的脑子，反而做不了什么。但是神动工的时候，很多我们以为做不了的事情，结果都成功了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来最后一本的小先知书，马拉基书。
对，
这个马拉基呢，是在耶路撒冷幅员的社会当中居住和工作。先知呢，坚持神约拿人的限制跟侍奉，是以限制者和侍奉者的生命是否诚实和清洁为条件，就是不是你献的祭，而是你这个人的生命啊。
对，
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传燃送日唱赋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畅物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哎，你同意这个讲法吗？
哎，这个我觉得这一节经文非常有意思，就是说神呐、已经答应我们，他一定会把他丰富的恩典给我们的。但是他同时呢，也好像是挑战我们，说你试试看，把你应该纳的十分之一啊给我，看看我会不会顾念你们。这个就好像是说，神是无条件的把他一切的奉上给我们，但同时呢，他对我们也有要求，就是我们要奉献给他。
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秘密？你愿不愿意诚实的公开你的秘密？
什么什么秘密？
你有没有奉献十分之一？
有啊有啊。
真的吗？
我初信主的时候就开始学了。
那么我觉得呢，国内的基督徒呢要学学这个道理。因为神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 钱的十分之一，不是你赚的。我跟一个商人呢吵了一大阵子，就是他说要那个剩下的或者是盈利的，而不是所有的收入。我的意思是所有的收入，
对，
你同意吗？
应该是这样。
所有的收入的十分之一。那么第二，我问你一个秘密呢，什么叫做使我家有粮？
我想这里当时的背景就是说，让那些侍奉神的人他们不会缺乏。那么一般的人呢，应该来把他们的钱放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供养那些侍奉神的人。
那很多人解释这句圣经呢就出了问题，就是把那个家呢当作是地方教会。很多传道人喜欢这样讲，就是你把钱奉献给我的教会十分之一，你一定要当啦，不拿的钱是偷啊。那么他就忘记了很多与地方教会有关的事工。而且呢在圣经里头呢，教会呢不单是地方教会，是那个普世的教会。很多的差传的事工，很多的差会，很多基督教的机构，我的老朋友啊，这个一有电台、良友电台的老板呢，也告诉我呢，他们需要很多的钱都是教会跟基督徒奉献的。那么，假如每一个人奉献给地方教会呢，那个良友电台、一有电台就要关门了。
对啊，我非常同意卢牧师你提醒了我这一点呢，因为当时在马拉基先知那一个时代呢，就根本没有所谓家庭教会或者是福音机构或者是电台这些东西的，根本没有这个分别。但现在呢，我们应该用一个更广阔的眼光去看，就是凡是侍奉神的、真心侍奉神的人都是神的家。
还有第三点我觉得马拉基这个教训呢好得不得了
啊。
第一呢，就是你要奉献十分之一。第二呢，使神的家
有粮。
第三呢，你这样子奉献呢，有那个应许。
对，就是
想想
神给我们的福气呢，是无处可容啊。很多很多。
你是不是真的看见这个呢？
是真的，我经验过。真的是。
你呀，
我自己是啊，我经验过，真的是神给我很丰富啊。我没有缺乏过。
我卢文也是。我觉得呢，我真是，我信耶稣一年以后就念神学，那么在第二年呢，我就奉献，那么奉献十分之一，我发现呢，按照那个真理奉献十分之一呢，我从来没有缺乏。
对，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也能够经验这一点，你奉献给神，你永远不缺乏。
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我们那个小先知书就谈到这里，你要留意啊。因为下一次我们就谈那个信约了。